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让我们先来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又能够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敬拜的时候，主，我们首先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此一刻当我们众人又能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就求你把我们身心灵里面任何的重担、任何的缠累我们的事情阻扰，都把它挪去，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来到你面前。你透过圣经，透过话语，透过信息，你亲自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话。我们在座的或许有一些的需要旁人都是不知道的，但主你是清楚的，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能够释怀，也帮助我们来有盼望信心去面对我们未来的一周。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所讲的这一段经文呢，跟我上一次所讲的那一段经文是一样的。那上一次呢，我给了大家一个题目叫另类的梯子，主要是说到人生呢我们都在爬梯子哈，但我们人爬的梯子呢，都是想爬这些成功的梯子，都是往上爬的我们要从不少的不多的爬到更多的，我们要从就是没有成就爬到有成就，这些都没有错哈。但我在上一次给你们看的就是透过这段经文给大家看到，其实在圣经里面耶稣给我们看到有另外一种梯子呢，它的爬法呢跟一般我们人生的爬的方式呢是不一样的。这种梯子呢不是要爬上去的，是要爬下来的，就是在人生的态度，在谦卑的生命这一方面呢，是要从上面下来，然后我们才能够成为很多的别人的祝福。所以你看看耶稣，他是身在高天最顶，然后他下到人间，下到阴间，然后呢神再把他提升到最荣耀的地方，所以他是一级一级的下来，而且耶稣的下呢是下到最低点，然后神把他带到最高点。所以人生的态度，有时候我们要学会像耶稣那样下梯子。但你也会发现有个好处，就是当我们晓得下梯子，神就会把你提拔上梯子哈。所以圣经说神阻挡骄傲的人，对不对？提拔谦卑的人，这就是上一次我跟大家看的。所以说到这个谦卑呢，是非常重要的说真的，我牧会20年哈，今年是整整20年。我在这20年里面，我发现在属灵的团体里面，在教会里面，在侍奉里，然后在跟人相处，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谦卑。如果没有谦卑会很多的事情会发生。我也看到有很多的教会就是因为失去了谦卑，只要有一个人失去了谦卑，很多的事情，不如意的事情就会发生。所以难怪在这段经文，圣经教导我们要学会像耶稣那样从上面下来，然后让神把你升高讲到谦卑我最近还有个体会大家也知道，我是上个礼拜刚刚我们一家人去旅游回来哈。我们这次去了哪里呢？我们去了美国的东岸哈。那有一个礼拜天呢，我们就趁着礼拜天崇拜的机会呢，我们就去了一间教会。那间教会我很想去很久了，终于有机会去大家可能有听过，在美国的纽约旁边 Brooklyn 呢，有个教会叫 Brooklyn Tabernacle 哈。这间教会很有名气哈，为什么呢？因为大概在20年前吧那时候有一位牧师呢，就去接了就去上任这间教会，叫 Brooklyn Tabernacle。 这 Brooklyn Tabernacle 呢，当时已经从全盛时期很多人跌到40个人，这个牧师去的时候只有40个人，所以他从40个人呢建立起，我们现在去的时候呢，他有10000多人哈。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当然根据他自己的见证，他出的书是神的工作哈，神的帮忙，然后里面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其中最特殊的呢，就是他里面很多的人呢，就是这些Brooklyn区最穷困的区那些吸毒啊、酗酒啊、那些潦倒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去收纳他们，然后培训他们唱诗歌哈，组织了诗班，然后他们这些完全没有受专业训练的人唱的诗呢，却特别好听，后来还拿了奖哈，还出了 CD 哈。今天你上网去 打 Brooklyn Tabernacle 的 choir 呢，诗班呢，他们的诗歌是很有名的，所以呢，很多人都会慕名而去听他们的诗班唱歌。那我们主要是想去敬拜哈，也想看看这间教会，那所以我们就准备去了。那去之前，因为要知道他在哪里啊，几点崇拜啊，我就上网去查了一下，哇，一看啊，里面很多人就评价说啊，这个很好很好，而且你们要很早去，要排队，然后排队要排半个小时，因为很多游客都会去听，就把我们吓坏了，说怕去到没位置，所以就安排好了，那天一早就出门，然后我们又没有租车嘛，就坐地铁，然后就走路，然后就千辛万苦找到那个地方，就进去崇拜，然后啊，唱歌讲道，然后就结束了。然后出来之后，如果你问我感觉是不是很特殊，我又说不出来啊。你说是不是很值得去一听？我说你没去过，当然可以去，但没什么想象中的那么特别，因为他那一天的唱歌可能不是正式的诗班吧。我说其实也不是说，我说很好，唱得很好，但是不是说你非要去听的那种不可哈。然后讲得很好不好，挺好，但是不是说不值得去慕名而去的那一种啊听哈。所以我是觉得可能有时候把期望放得太高，有时候你会觉得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哈，可能没有想期望着去，可能会觉得很好。但话说回来，那间教会给我最深的印象呢，不是诗歌，不是讲道，而是你，因为你要知道，一间一万多人的教会，你去到里面，你竟然没有一种他觉得他那种很不可一世、很骄傲、很冷漠的那种感觉，反而你一进到去里面，所有人对你已经觉得你是老朋友，甚至他们一看我们这些东方人哈啊，就知道你是新朋友哈，但就是没有觉得你只是来一次以后不来的那种人，你一进去就感觉受欢迎。然后最有意思就是我们坐在那里等开始的时候，因为它是个大剧院啊，现在就是一个歌剧院。然后他们的那个执事会的那些人呢，都穿戴着一个名牌说可以 Deacons 啊，执事，然后一排一排的每个走来跟我们握手，然后让你感觉很受欢迎。一万多人的教会，你进到里面去竟然一点架子都没有，这就是我欣赏他的地方。因为我看见这些人所表达的是他们生命里面流露出来的那种谦卑，那就是吸引我的地方。不是诗歌，不是讲道，而是这一群人。因为你知道这一些人，他们在生命里，他很自然的就流露出一种让你觉得很受欢迎，这是一个家的感觉，一个大剧院但你感觉好像回到家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谦卑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我们怎样学会谦卑呢？怎么能够把上一次我跟你们说的这个是下梯子，但是具体怎么下梯子呢？今天我就来教你们怎么下梯子。就下梯子这个方法呢，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呢那里已经说了给我们听哈，特别是在第五节请你们留意，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是这句话。那这句话听起来似懂非懂，对不对？以耶稣的心为心哈，但如果我们要再解释清楚一点呢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哈，它是怎么翻译的，都给你们听哈。现代中文译本把它翻译为，你们要以基督耶稣作为榜样，也就是说这个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其实就是你看了耶稣的所作所为，他所行的，然后你从他那里学会效法他的一些的榜样然后再清楚一点呢，英文 NIV 如果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呢，是这样翻译的，你们的态度应该与基督耶稣是一致的。英文是这样说的， Your attitude should be the same as that of Christ Jesus， 就是说你的态度应该跟耶稣基督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个跟圣经里面说到我们信耶稣的人所应该追求的是一样的，对不对？因为圣经常常告诉我们，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效法耶稣基督，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把耶稣的基督的香气给活出来，从我们身上流出耶稣基督的香气出来。所以如果我们要有这个下梯子，能够做到下梯子，其实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学学耶稣。但怎么效法呢？效法他哪一方面呢？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就是说耶稣会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耶稣会用什么方式你就用什么方式，耶稣会怎样去处理你就怎么去处理，就是这么简单。那所以今天我就想给大家，我们就沿着这个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里来去看吧，我们看看耶稣的心是怎样啊，对我们有什么的帮助。不论我们的情况或遭遇是怎样，我相信如果我们有这种耶稣的心为心的人生生命态度，我相信这对我们活出谦卑也好，去面对人生的遭遇事情也好，都是同样有效。所以一方面呢，今天是教你们怎么下梯子的方法，一方面也是告诉我们这个方法除了让我们学习谦卑，其实也是让我们的生命会更丰盛的一个方式。所以你看看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是怎么丰盛的活出来，今天我们效法他，我们可以一样有丰盛，我们可以有他的爱，有他的谦卑，有他的所有种种的美质活出来。那我从四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哈，以耶稣的心为心。耶稣的心是怎样呢？耶稣的心大概就跟他的眼光很有相似的地方。耶稣是以什么心来对待别人，也就是耶稣是以什么眼光来对待别人，耶稣是以什么心来面对他的遭遇，耶稣以什么的眼光来看他的遭遇，耶稣以什么的心来去面对这些其他种种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他的眼光怎么去面对这些种种事情，就是我们可以效法的对象。所以我从四个方面来跟你们分享。首先看看耶稣的眼光是怎么看人的哈。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或许可能可以这样说，就是我们要学会用耶稣的眼光来看别人。我不知道你是怎样看人的，你现在对人的看法是怎样，你对人的态度是怎样。或许这样说，你对你身边的人态度可能跟你怎么看这个人有关，对不对？如果你看这个人很可爱，你对他自然会很好，你如果看这个人很可恶，你自然会觉得这个人很不想跟他交往，你如果看这个人觉得他就是没什么价值，你大概就不大想跟他再谈许多有价值的东西。那我们来看看耶稣是怎么看人哈。耶稣看人的方式跟我们人看人的方式很不一样。用个例子来说，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那里记载了，有一次有一群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我们知道这些就是宗教家啦，宗教礼仪很熟，圣经很熟的一些人，他们就抓住一个女妇人，就把她带到耶稣的面前，然后告诉耶稣说这个妇人是个行淫的时候被抓到的妇人，抓到耶稣的面前，他说我们要定他的罪，你怎么看？我们要把他用石头打死。把这个他们已经决定了要把他打死，但把他带到耶稣面前看看耶稣会怎么说。你看耶稣呢没对他们说话，也没直接回答，圣经说耶稣就弯下腰来在地上写字，然后一边写突然间就冒出这句话，没有说你们可以打他或者不可以打他，他只是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那耶稣是说可以打他还是不可以打他？耶稣是说谁没有罪的谁先可以做这件事情。那这些人一听完之后，结果没有人敢下手， 因为大家一想，大家都觉得自己是有罪的人，所以呢，圣经就描述那些人呢，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走开了，就是剩下耶稣在那边写字，然后妇人站在中间，然后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了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的呀，不要再犯罪了。”那弟兄姐妹，以耶稣的心为心，如果我们把它化成眼光，看人的眼光的话，就是用耶稣看人的眼光来看人。耶稣是怎么看人的呢？跟法利赛人和文士很不一样。法利赛人和文士看这个妇人是怎样？是不可赦免，要处死的人，而且呢非常苛刻。而且在这个记载里面有一个很小的细节，大家可能有也有留意的，就你知道行淫的妇人是被抓到，但行淫的男人呢去了哪里？没有啊。所以有可能这本来就是一个圈套，有可能这个就是他们就是重男轻女，总之这个女的是被害的，就是要被置于死地的，而且是值得可以拿来让耶稣掉入圈套的一个棋子，在他们眼光中是不值一文的。但是反观耶稣，他不是这样，他看到这个妇人的价值，他没有赞同这位妇人所犯的罪，但是他却给了这个妇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弟兄姐妹，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就是像耶稣那样有看人的耶稣那样看人的眼光，去看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今天我们看人有没有像耶稣那样的眼光呢？可能这个人不可爱，但是你没有想过耶稣其实也爱这个人，你可能觉得这个人很难去爱他，但你没有看到这个人其实也有耶稣在他身上的一些美意。当你这样想的时候，我们看我们身边的人会直接的影响了我们怎样去对待别人，我们能否谦卑对别人，能否有爱心对别人，也跟这个眼光很有关系了。我就讲个例子你就明白哈。从前呢有美国纽约呢住了一个作家叫 Stephen Covey 哈。这个 Stephen Covey 呢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就是描述有一天早晨他如常着就坐着地铁上班哈。然后他说在车厢里的乘客呢有些在睡觉，有些在闭目养神有些在看报纸哈，有些在看书。当然今天如果你到地铁里面去，大家都不做这些，大家都是看手机的了哈。但以前没手机的时代他们就会做这些刚才他所描述的。然后有些就也不看报纸也不看书，就在沉思，有些就在无意识的就东张西望。然后你知道地铁其实很吵的，纽约的地铁就是滋那个铁轨的声音就是滋滋喳喳响的。然后但是在这个吵杂当中，吃香里面呢总是有一种很自然的次序和它的安静哈，就是说很吵但是又有它安静，有它的次序。但是吃香里的那一种次序跟安静呢，突然间就在停站之后呢被上来的一些人呢给破坏了。上来的是一位先生带着几个小孩，哇，这几个小孩一上来就吵，又吵又叫。然后从其他乘客脸上的表情一看呢，你就知道整个车厢的这个气氛给搅扰了。带着这几个小孩上车的那位先生呢，刚好就坐在 Covey 的旁边，然后他对小孩的行为呢，好像视若未见，一点反应都没有，只是在那里想东西。然后小孩继续大吵大闹，甚至丢东西，拉扯人家的报纸，但是那位先生一点反应都没有。然后 Stephen Covey 呢就尝试去压住自己心里面的那种愤怒哈，那种情绪他压制住哈，他压压越压越不行，最后他忍不住了， 他终于对他那位先旁边那位先生说，他说得很客气，他说：“这位先生啊，您的孩子啊，正在骚扰很多的乘客，请你能不能做着好心，约束一下他们好不好？”然后那个先生听了之后反应不是很大，只是突然间好像回过神来的样子，然后看着他，然后轻声地回答：“哎呀，是的，我应该约束一下他们，哎呀，真的很对不起。”然后叹了一口气，他说：“我刚刚从医院回来，他们的母亲一个小时前刚刚过世，我真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我想他们也许跟我一样，不知道怎样去面对这个事实。”然后 Stephen Covey 后来在这篇文章写，他说：“你知道吗，在那一刻我心中的感受是怎样的吗？在那一刹那之间，我的想法改变了，突然间我眼中所见的不同了，因为我所见的不同了，我的思想不同了，我的感觉也不同了，我的行为也不同了，我见到的不再是讨厌的小孩，我的不满突然间没有了，我的心感觉到了那位先生的痛苦，怜悯和同情充满了我的整个人，在那一刹那之间，因为我的眼光不同了，所以一切看起来都不一样。”弟兄姐妹，我相信你可能也试过，对不对？当你知道你身边这个不可爱的人，他有一些苦衷的时候，你突然间觉得他其实也很可怜。当你觉得他很可怜的时候，你就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的亏损，你就觉得能够接纳，你就觉得你那些不满的情绪可以过去，你那怜悯谦卑的心就来了。所以弟兄姐妹，同样，如果我们学会像耶稣那样用一个不同的眼光来看每一个人，我们对每一个人的态度自然也会变成不一样。你想想，耶稣爱我们，接纳我们，就是因为他以一个爱的眼光来看我们。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耶稣不爱我们的话，他没有看到我们的好的话，没有去爱我们超于我们所知道我们自己的那一方面的话，我们大概也没有什么可以价值可言。但是因为耶稣看我们每一个人，他觉得是可爱，所以他爱我们。所以以耶稣的眼光来看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做，我相信我们身边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就不会太难去把下梯子的这个谦卑把它活出来，对不对呢？当然这样做是不容易哈，但是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所以多看耶稣怎么看人，当然我们晓得耶稣怎么看人，学会像耶稣那样看人，我想我们大概也能够有这种的心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所以就是要学会用耶稣的眼光来看身边的每一个人。那除了看人之外，我们看见耶稣看遭遇也很不一样哈。所以我们可以学学耶稣那样的眼光来看我们的遭遇。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当困难来临的时候你是怎么反应的哈。我们这一次去旅游呢，其实是有两部分哈。第一部分是跟旅行团哈，第二部分呢我们是自由行哈。第一部分的旅行团呢，你们都知道这个旅行团有没有跟过旅行团的？跟旅行团辛不辛苦？你可能忘了，但我刚刚新鲜回来，我说很辛苦哈。而且我们去的时候刚好碰见很热的，将近40度哈。然后呢，而且团车都是满的哈，空调也不是太操作哈。然后人又多，就像鸭子团一样哈。然后有些人动作快，有些人动作慢哈。所以就是这种遭遇呢都是挺不容易的。我们的导游大哥呢也有好几次忍不住然后发了大脾气哈。所以就是挺辛苦的。但在这种情况底下，你的每个人的反应你就可以看出那个人的内涵。我常说困难来临的时候，磨练来的时候，冲击来的时候，就是能够最看出一个人的生命是怎样的一些遭遇。 所以我们怎样可以有一些正确面对遭遇的方式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像我小时候我们玩过一种游戏，我小时候那个地方没什么玩具哈，所以我们的玩具都是自己制造自己创作的。其中一个玩具呢，就是我们拿了那些人家不要的玻璃瓶子，就在里面装了一些沙土啦，装了一些垃圾东西在里面，然后就是把它渗满水，然后呢就把它封起来，然后把它就放在那里，然后把它摇晃摇摇摇摇摇，然后就看它里面怎么的，就是天摇地动啊，然后看它怎么沉淀下来啊，这些就是我们玩具哈，很无聊嘞，大家没玩过啊？我当时真的很无聊，就是玩这种东西，也没电视看，什么都没有。那这种摇起来的时候很好玩呐、啊，就是小孩子。但你有没有想过，那在里面呢？有时候我们不小心呢，把一些蚂蚁啊，也什么也放进去，因为东南亚地方嘛，虫啊什么是有的。然后把它摇摇摇，那个蚂蚁在里面就晕了哈，对他来说可能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我就想想，如果我们就是那个蚂蚁的话，不会摇来摇去在那个里面呢，我们大概也不是太开心哈。所以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是其实觉得自己是在被瓶子里面摇晃的那一个，然后摇完之后呢，就觉得神你好像好开心，我们好痛苦哈，你不把我为什么让我摇晃成这个样子哈。所以当有一不如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埋怨上帝，或者埋怨你的身边的每一件事情啊，去抱怨你的遭遇，还是一个感恩的态度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发现当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是怎样呢？当事情都顺着你的心意的时候可能都还好，但当事情都不是很顺的时候，你会不会是突然间觉得这些事情是很难去面对呢？耶稣的遭遇是怎样呢？我们发现耶稣在顺境逆境的时候，他处理环境的方法呢，都很值得我们去效法的。我们来看看耶稣是怎样来看他的遭遇的哈。耶稣的遭遇里面最痛苦的大概就是在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吧。而且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他在那个夜里，他走到一个叫克西马尼园的地方，他跟门徒去那里祷告，然后他在那里被捉拿。还记得他被捉拿的时候，之前他带了三个门徒到了这个院子，然后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然后耶稣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就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祷告完之后又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炼狱，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然后又回来见他们门徒又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也就是说耶稣祷告了多少次？三次。这三次的内容是什么？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耶稣是怎样来看自己的遭遇呢？当他面对着那令他恐惧的遭遇，被摇晃的时候，当他面对那令他要放弃的诱惑的时候，他也求天父让他不要受苦的，就跟我们一样，因为他是完全的人嘛，他有人的感觉。但是他的信心和眼光不是放在那苦难，而是注目在天父的身上。他深信天父有美好的旨意，天父的意思是最好的。他也深信只要在天父的手中，一切的遭遇都是最好的。那弟兄姐妹，你今天相不相信你所有的遭遇都是神知道的？神知不知道？当然知道。 但神知道为什么他要让我有这些遭遇。唯一的解释就是神知道又让我有这些遭遇，因为他知道我是能够去面对的，对不对？而且圣经也说过，当我们面对不了的时候，他一定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所以也就是说，今天你的遭遇即使你不喜欢，但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你这个遭遇是天父允许发生在你身上，而天父一定会负责，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去接受这个遭遇。耶稣就是这样，如果可以，请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不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我分享一个小小见证了哈，就是我们知道英国呢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叫斯布珍哈。斯布珍呢，今天你可以买到他的很多的书哈，他讲道非常好啊，他也是个很棒的传道人。但你们可能不知道，斯布珍从来没有读过神学哈，因为他曾经想读过，后来不成功。故事是什么样呢？就是当时他18岁的时候，他就决定要去念神学哈，然后后来他就申请到了牛津大学那里去念神学。牛津大学也对他很有兴趣，想收他，就约了他要面谈。所以呢，他就老远的就赶车啊，然后就去到牛津。第二天一早就去到牛津大学面试的地点哈，然后在那边等了2个小时，面试他的人都没出现。然后他就很纳闷，后来2个小时之后，他之前也很耐心，2个小时后他就忍不住呢去找人去问，哎呀，我跟谁谁谁有面试，为什么他没有出现？然后发现工作人员才发现，原来他们忘了有这个面试的时间要通知对方，所以那个要面试四部制的人不知道。怎么说呢，就是那个面试的人知道要面试斯布珍，斯布珍也知道要见那个人，但是工作人员不知道，所以就没有把他们两个拉起来。结果2个小时之后呢才发现，然后他们再去找那个人，那个人已经走掉了，因为那个人有急事要赶到伦敦去，已经上了火车走了。所以斯布珍说，哎呀，很懊恼，就追到火车站，想坐火车去赶到伦敦去见到这个人跟他面试，因为这是他的梦想。结果去到火车站发现火车走了，然后再搭火车也赶不到那边去，所以他就放弃了。然后他就很失意的，很失望的，就独自一个人走在牛津大学的这个校园的郊外。然后他心里面的情绪是很不满，有很多的埋怨啊，神啊，你为什么要这样？我要为你服侍，为什么你让我遭遇这种事情？哈，那他一边走的时候，突然间，这是他自传里面说的了哈。他说一句圣经经文突然间涌现在他的脑海里面，然后他说这一句经文出现的时候，就好像在他耳边有个声音一样，那是耶利米书45章第5节。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然后他说这句话一来，他立刻就醒悟，神的心意不是要他去透过这个方式来做传道人，而是要他靠着神的力量去做传道人。所以结果他一生都没有念过神学，但是后来斯布珍却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最有能力最有果效的一位传道人。他后来曾经这样说，我为这一次经历由衷的感谢主有上千次了，因为他用了奇妙的方法来保守了我，使我走在另一条更美好的路上。那弟兄姐妹，当然我讲这个故事不是要告诉你哈，如果神要感动你去念神学，你别念哈，然后就神然后就是你也会成为有名的传道人，不是这个意思。这只是适用在斯布珍的身上。我想这在斯布珍的身上发生这件事情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神要透过斯布珍来彰显他自己的能力，让斯布珍晓得他的能力是来自于他而不是来自于他自己。因为斯布珍是一个很棒的人，所以他没有念过神学，但神自己使用他让他成功。 但这句这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我只是想告诉你，你我可能都有过这种经历哈，可能在一些的遭遇里面，我们纠缠纠结出不来，但是神的一句话语，圣经的一句话，圣灵的一个感动，让你的眼光突然间看超越了这件事情。当你看超越了这件事情之后，你心里就怎样？你心里就开始释怀释然，你看这个遭遇就不再是不能够去面对的一个遭遇，不论病痛也好，不论是一些困难也好，我们就是要有这种不同的眼光。那这个不同的眼光从哪里去拿来呢？从耶稣的眼光那里去拿来。所以以耶稣的心为心，就是学会以耶稣的眼光来看我们的环境。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做，我相信不论我们的遭遇是怎样，我们就能够以一个很正确的对待环境的态度来看这件事情。所以要记得以主的心为心，就是要以主的眼光来看我们的身边的人，也用主的眼光来看我们身边的这个环境，这些的遭遇，这是两方面。那第三个我们可以效法的是什么呢？学一学耶稣看自己的眼光。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发现，其实有时候我们看自己是最难的。有些人看自己过高，有些人看自己过低，有些人看自己很能干，有些人看自己觉得自己很不行，有些人看自己觉得自己是受保护动物，有些人看自己是不能够被人批评，不能够接受别人的一些对我们的不理解。我们自己可能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哈。我以前收过一张书签，是我最喜欢的一张书签，因为那个时候呢是我在 UBC 第二年的时候，那一段日子呢读书呢就是有点辛苦哈。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我是文莱来的，文莱是小池塘啊哈，就是竞争者不多哈，要排名列前茅是很容易的哈。后来到了纽芬兰之后呢，也发现纽芬兰也有能干的人，但是你还是在名列前茅的那一列。来到 UBC 发现进了深海，你知道吗？哇，身边的所有同学都是 IQ 爆棚的那些人哈，然后发现他们轻松一读就比你读得很辛苦，他们拿的分数比你还厉害哈，所以当时就觉得很痛苦，哇，来到这里功课追不上，然后竞争能力太多什么的，所以读书总是跟别人比哈，比的就很辛苦哈。后来我去了教会，有一天有一位弟兄就送了一张书签给我，这张书签我保留到今天。那书签呢，我一看完之后突然间发现我整个人生不一样，人生观不一样。那张书签说什么呢？我并不是要跟别人赛跑，我只是要跑赢自己。然后我发现我所有的问题都是我自己的，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比？那是因为自己的骄傲，对不对？我为什么觉得会失望？因为我觉得我比不过别人，所以我很失望。所以后来我就发现那张书签提醒我，你不用跟别人比啊，你就跑赢你自己就行了，你胜过你自己。所以那天开始我开始释怀，我说我就是要胜过我自己。Okay? 我在哪里懒惰我就在哪里用功，我在哪里有软弱就在哪里变坚强，我在哪里是会浪费时间我就在哪里不要浪费时间，你明白我是吗？就我总之我就是尽了我的能力，读了我的书，我最后拿的分数是多少跟别人无关，我就是赢过我自己，我就尽量拿我自己最好就好了。所以这个就成我一生的座右铭，我就是不是要赢别人的，我只是要赢过自己，我要胜过我的软弱的地方啊。自己是很难面对的，很难对付的，但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如果你能够胜过你自己，你是个很自由的人，你是一个可以谦卑的人，你是一个可以坦然面对所有那些你觉得很无理对待你的人都可以。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接我女儿下课， 那时他还在小学，然后就在那边走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年轻小伙子，小小的，就在我面前，他的鞋带就跳了，然后他就走到我面前，亲眼跟我绑鞋带。OK， 我也就蹲下来跟他绑鞋带。OK， 绑完鞋带之后，然后绑完之后，他就谢谢一句也没有就走掉了，好像理所当然。然后觉得挺有趣，然后我就跟我女儿说：“我说你们刚才有一个小孩子叫我跟你们，他说你为什么跟他绑？”所以在想，其实也无所谓啊，就是可以，我说我可以做这种事情，我也觉得很好，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可以，对不对？所以觉得这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那而且是很自由的一个事情哈。所以当你看透了自己的时候，你什么事情都能做。卑贱富贵的东西你都可以处之泰然哈。啊，我们看耶稣他就是这样哈。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六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那在这一段话我们看到耶稣明明是神，对不对？他甘心成为卑微，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为了要成就神在他身上的心意，所以他有一个很健康的看自己的眼光，他不觉得这是不能做的事情。你看多少时候我们不能往前行，就是因为我们被自己里面的一些东西给限制了，害怕也好，野心也好，自卑也好，自大也好，它使得我们不能够被神使用。其实神就是看到了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他的潜能，他愿意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你知道神爱你跟我，不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什么事情，神爱你跟我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而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没有一个人会跟我们是一样的，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计划也都是独特的。如果你有一些遭遇是别人没有的，那么你要感谢主，而且你要想一想，神给你的这些遭遇，究竟他想在你身上做点什么事情呢？你要知道，每个人在神眼光中都是宝贵，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眼光来看自己，我相信对你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我就讲个小小例子哈，我不知道你们的小孩有没有这种习惯哈。我女儿到今天都有哈，我们最近刚刚旅游，她还要带去，就是她有一张被子，哈，这张被子呢是她从小睡觉的时候就用的，到今天现在已经十几岁了，还需要有这张被子她才能够睡得安心哈，而且别人不能碰，我们叫这些安全被哈 ，security blanket comfort blanket 哈，她还有，那。你知道这个被子天天晚上都要用，就不能洗的嘛，对不对？那就会变得很肮脏，所以后来我们就千辛万苦去找到了另外两张被子跟它一模一样的，就买回来，然后就轮流着用哈。OK， 所以到今天还是。那我要讲的故事跟这个有关，但不是我女儿，因为她已经警告我不能讲她，所以你们别告诉她我讲了她哈，她说我会找你麻烦的哈，所以不要告诉她。那这个故事是另外一个小孩，他也是有一这个安全被，但他们当时呢就找不到另外一个代替品，只有一张，然后小孩又天天要用，结果没办法洗怎么办呢？后来父母亲想来想去，用了一个办法，就是把它剪成一半，小孩子说好就剪成一半，只要他有能够摸到他就很舒服，然后就轮流着用，一个拿来洗，一个拿来用，一个轮来拿着洗，轮流用，对不对？但因为这个它是剪过的，所以洗多了用多了就怎样，就开始很残旧很破烂，最后就变成一块烂布哈。那这块烂布呢，在别人的眼光中看来是怎样，哇，为什么还用这个烂布？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一家人里面，这块烂布是一件不能碰无价之宝。为什么呢？是因为这张烂布很有价值吗？不是，是因为这张烂布是自家人最爱的那个人所拥有的，所要的，是他们的孩子所要的。所以同样弟兄姐妹，你知道神为什么爱我们吗？耶稣为什么爱我们吗？ 因为上帝很爱我们。你要为什么上帝很爱我们呢？因为耶稣很爱我们，他上十字架为我们牺牲了。所以我们本身有什么好？没有。父神为什么爱我们？因为耶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耶稣为什么愿意为我们上十字架来爱我们？因为天父爱我们，一样的。包括圣灵也爱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永远都不能够把自己的价值降低哈。我们今天可能有些人的，我以前听过有一个教授，他说今天的人都是以职业来衡量价值的。你知道我们，你可能没留意哈，今天我们问人呢，我们通常说，哎，某某人你好，你好，你是做什么的？快就问你是做什么的？我是牧师哈。像我这次去这个旅游，第一天已经被人家问了。我说我是牧师哈，啊，你是牧师哈，就这样哈，所以很快就可以问，对不对？但你知道以前古代人不问你做什么的，以前的人问你是谁的儿子，你是谁的女儿，你父亲是谁？你看，人的价值是在你的家族里面。今天人的价值是在哪里？是在你的工作里面。所以很多人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哎呀，你是做什么工的？我是一个不好意思讲出来，因为觉得没价值。但我告诉你，你是神的儿女， okay? 你是天父的儿女，这个价值永远没有人可以把它拿去，你永远怎么做也不能把这个价值降低，因为在神的眼光中我们是宝贵的。因为神以无限的爱爱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自卑，也不需要骄傲，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以耶稣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不但以耶稣眼光来看别人，我们以耶稣的眼光来看遭遇，我们以耶稣的眼光来看自己。三个，还有第四个，我们学会以耶稣的眼光来看未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未来。如果问你，你对明天的感觉是怎样？你对你未来一年，你有什么想法？你对你未来五年，你的盼望有多少？如果拿去问一个年老的人，跟问一个年轻的人，可能答案会不一样，对不对？好，你对明天你是充满恐惧，还是充满期望？我教你们用耶稣的眼光来看前面未来的遭遇哈。耶稣是怎样看未来的呢？在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五十节，耶稣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很喜欢的一句话。他说：“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那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当受的喜，就是指着他要被钉十字架而说的。那也就是说，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五十节的时候已经很清楚自己是要上十字架的。他知道他每一步往前走就是往十字架而去的。当你知道明明在前面等着你的是死路一条，你会怎么走呢？你会走得快一点还是走得慢一点呢？耶稣的告诉我们，他是走得快一点的。他说：“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大家如果有看过这个《Passion of the Christ》那套电影哈，耶稣的圣情那一套电影。那套电影呢，不完全是仿照圣经拍的，但是里面，所以它因为它里面放了很多这个导演这个作者呢，他本身的一些他想象耶稣跟他的关系这个角度来去拍的，所以你要体会是他的一个属灵的一个体会。但有一幕呢，我特别喜欢，跟这段经文很有关系，我觉得，就讲到耶稣当时被打的就是遍体鳞伤，然后就被逼带背着十字架往十字架的那条路走上去的时候呢，突然间他走到一个小走廊，然后他转身一看，在走廊的另一端是他的母亲玛利亚。 然后呢，他就走进去那个走廊里面，然后在这个他的母亲玛利亚就抱着母亲，看着自己的孩子遍体鳞伤，就在那边哭。然后耶稣就看着他，突然耶稣这个演耶稣的人看着他，全身是血，眼睛流出来都是血。突然间看着母亲的眼光，突然间转过来看着前面，很像看着远方，眼睛是透过一种发光，然后就是一个期望的眼神。哦，这个演得非常好，一个期待的眼神。他说我要往前走。It has to be done. 这是件事情是要完成。你要，我突然间觉得他就是把这句话演绎的淋漓尽致出来。我前面有当走的喜还未完成，我现在是何等的迫切。然后我看到你眼光的时候我就哭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的眼光看到的就是当他往这个十字架他往上去走，他一做完这个事情，我们全部罪人只要相信他都可以得赦。如果耶稣不是有这种迫切的心，你我今天就不会有这种的盼望。所以他看到的未来是怎样呢？因为他知道他会成就一个很好很美的事情。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说，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为什么能够忍受羞辱？因为他看到十字架所成就的事情，为了你跟我。他也看到将来有一天他会坐在宝座上，在神的右边。所以他知道他的未来是个荣耀的未来，现在的遭遇不过是短暂的受苦，在苦难过后会有更美的未来。所以弟兄姐妹，他忍受今天的不如意和苦难为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有一天他能够完成天父要他完成的事情。所以他对未来是充满盼望的。那弟兄姐妹，今天你我对未来是怎么看法的呢？就在乎于你的眼光。我这一次去旅游呢，去了好几个地方，有些觉得就是到此一游，有些看了之后呢，对自己心里面有些的激动。其中呢是去看了应该是在 Rhode Island 哈，罗德岛有一个也不是古堡，是一座别墅啊，夏天别墅，里面七十几间房子，这个豪华别墅哈，就是当时在早期的时候啊，一个美国有钱人建的，现在呢就是开放给人家去参观，你们可能去见过哈，叫 The Breakers 哈，在海边一望无际的海景，大西洋很美，然后里面七十几间房子哈，就是你慢慢看哈，如果你真的慢慢看，要看一两个小时，那个建房子的那一个家族呢我就挺有兴趣的，因为那个导游就在讲，但你知道这种讲的就很简短的哈，所以我就不够，所以就上网去看啊，然后发现这个家族呢，人家曾经是美国最有钱的家族。那他们之前为什么要造这些房子呢？就是因为呢，他们当时呢，这些欧洲人来的哈，是荷兰人，他们就到了这个到了这个美国，然后就赚了钱，赚了钱之后呢，他们就很有钱了。但是很有钱，但是他们欧洲的这些贵胄啊、王族啊，却还是很瞧不起他们，说他们只是一些平民，不过就是赚了钱而已，所以很瞧不起他们。所以这些人呢，后来为了要表达自己也是很行的，他们就造了很多豪华的房子给自己居住，来跟欧洲的这些人就是给他们看，我们也很行哈。所以在历史上呢，就有一段时期，在美国那段时间呢，很多这些欧洲在美国发达的人呢，就造房子，所以这些房子很美的，就是那个时候造的，就是为了要让人觉得他们很有钱。所以当时这些赚钱的这些后裔呢，一代一代都把钱花在建筑物去造，结果呢，后来呢就没落了，所以这些家族呢，这些现在都不是有钱人哈。那我们就看完那个栋房子，哇，真的很漂亮哈，哇，就是他们的享受啊，这种就是 OK 无敌海景。 然后呢，我们就离开之后呢，就离开那个古堡的时候，开车没多久就经过一个坟场。那坟场很大，而且坟场的墓碑全部都很古旧。你知道我是很喜欢看坟场的人哈，我自己曾经走过去坟场去拍照片，因为那里十字架最多哈，所以拍十字架。然后我就看到了坟场，在巴士就经过，然后就立刻拍了几张，然后看见有些很古旧的、很豪华的这些墓碑。但我在想，这些豪华的墓碑里面有没有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古堡所住的那个主人在里面呢？有可能，因为他是55岁就死掉了哈，所以可能就葬在那里。然后我就在想，哇，那个70几间房间，然后在这里呢，他的墓碑多豪华，那块地呢就是大概10尺左右，就是那么多。然后你看到一个对比，你要。对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来说，这个对比其实可以引起他的想法是什么？人生真的是很无聊，你赚的那么多，享受的那么多，但是现在回去你就是躺在那里，这些全部不能享受，你就躺在那里，就是一个小小的地，对不对？对我来说也有这种感觉，你看多富贵，然后最后就是这么的一个小小的一块地，但是对我有，因为我有信仰，就引起我想的更多一点，就是人生原来不只是在今生，人生是在永恒，对不对？如果他很有钱，但是永恒里面他没有这个神的救恩也是没用。那我们可以是活得像普通的平民老百姓，但我们在将来是跟神在一起，想他永远的荣耀。当你这样一想的时候，你今天不是说不求上进，但你可以坦然的去面对，去看，去处于你的状况，对不对？所以也就是看你的眼光是怎么看。同样的遭遇，对信主跟不信主人来说可能会有不同的感觉。也就是说，一个有信仰的人，你知道你将来会去哪里，你的未来是有什么等着你。今天的这些病痛也好，磨练也好，不如意的也好，短暂的这些，很快可能就不成为去约束你、去捆绑你的一些的拦阻。就讲一个小小故事，也跟这旅游有关。我们这次到了纽约，去看了几个有名的景点，其中看了这个 Rockefeller Center 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看？这 Rockefeller Center 很有名哈，因为每次到圣诞节的时候，它就有一棵圣诞树放在那里，电视上啊、书本上啊、报纸上都看得很有名。这次去看，觉得也没什么特别，就是一栋楼，有个广场，然后有些人在那边看足球世界杯比赛哈。那我觉得那个看在那边看世界杯足球比赛还是挺有意思，因为很多人一起看，但其他没什么特别，也没东西买，进去里面就是空旷旷的一个哈，所以也没什么特别。那所以以后你们去就到此一游就可以了。那讲到这个 Rockefeller 这个人倒是挺有意思哈。Rockefeller 这个人呢很有钱，因为现在你到纽约曼哈顿市呢，大部分的建筑物都是他家族的。他当时是做什么起家呢？就石油生意起家的，就是钻油井啊，做这些东西。那他也知道将来他的财产呢都是会被他的儿女去继承的，那他就也很懂这个富不过三代这个道理哈，他就不想呢他的儿女们呢有钱之后呢，就是把这些钱挥霍无度的生活，然后把他就是钱花光，然后害了小孩。所以他说他就跟他的小孩说哈，你们所有这小孩，你们想要继承我家产的这些呢，都要有一个培训的过程哈。你们一生人有2年一定要去一个最艰难的地方工作哈，然后2年之后再回来。哈，这2年派他们去哪里呢？把儿子呢就送到这个钻油的这个油田那里去工作哈。你要在那个时候钻油田，主要是在哪里呢？在德州那些地方哈。然后呢就是在烈热底下，在风吹底下，暴晒底下，然后去那里工作要2年哦。所以他儿子全部都被送去了，去那边受苦。所以大概有2年的时间，儿子天天在油田工作，工作的时间很长，就跟工人一样，没有特别优惠。 啊，然后到了傍晚下班的时候，他们非常疲累，疲累之后呢，那时有没有电视看，什么都没有，唯一的消遣是什么呢？就是聊天。那有一天晚上，他们又在聊天的时候，一个工人就问他，哈，因为他知道是老板的儿子啊，说，哎，你对这份工作的感受是怎样啊？然后他儿子回答什么说，哎呀，我太喜欢了，这是我一生人最好的一段时光，哈，讲风凉话，呀，哇，那个工人很生气，哈，然后就回答说，哎，你这样说是因为你知道你不会永远留在这里，你如果知道在这里结束，你知道这里结束之后呢，在未来还有个更好的地方，永更好的环境在等着你。如果你知道你永远都要留在这个油田的话，你一定不会开心的，你一定不会说你刚才所说的那些话的。然后洛克菲勒的儿子就在那边笑，你说的对，因为他说的对，因为他的儿子就是知道他这两年熬过了之后，他出去，他父亲的家产就是他的，他现在只是暂时的，是会过去的，而在未来有一个更好的地方在等着他，所以他现在的心情虽然在油田里面工作，但他说这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因为每过一天，美好的日子，享受的日子就离他靠近一天，你知道吗？耶稣就是这样，他知道前面有一个更好的更荣耀的目标在等着他去完成，所以他可以面对眼前一切的遭遇。弟兄姐妹，耶稣的心为心，就是学习用耶稣的眼光来看我们的未来，学会用耶稣的眼光来看身边的人，向他们施怜悯，就像神向我们施怜悯一样，用耶稣的眼光来看我们的遭遇，神是知道也允许它发生，神会负责。用耶稣的眼光来看自己，别人怎么说你都不重要，重要只是神怎么看你，你在神的眼光中是极其宝贵。用耶稣的眼光来看你的未来，因为人生短短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你要知道我们的过去离开世界上之后，最美好的时光才是开始，所以好好的活你的今生，尽量的去活出意义来，因为更美好的还没开始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怎样可以有谦卑的生命，有下梯子呢？就当你看得坦然的时候，当你对人生你看得透的时候，当你的眼光看得远的时候，所以让我们学会用耶稣的心为心，用耶稣的眼光来看我们身边的一切。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求你就保守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对人也好，对自己也好，对环境也好，对未来也好，我们都有一个不同的眼光，求你来帮助我们除去我们的重担，也赐给我们恩典，面对我们的每一天。我们将祈求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